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好，教牧学姚谦今天跟大家进到第21课，就是最后四个课堂了。时间很快，教牧学我们过去已经有20课跟大家来讨论。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谈到这个教牧与领导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很实际的行政里面呢一个相处的焦点，就是教牧与执事会。那这个在中国教会里面呢，是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晓得世人教会，我相信现在也很有进步，很多教会不再是一言堂，就是头羊说话算数，但是还是很多教会呢没有执事会，还是在体制里面呢，行政的体制里面呢，只是头羊传道人长老一个人说话算数。如果是继续这样呢，中国教会就发展上就很多的不会太过健康。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谈到教牧领导里面呢这个执事会跟教牧的关系。什么是执事会呢？我们说教会发展到如果有50个人以上呢，就真的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组织架构，来帮助传道人一起来管理教会。那么牧养信徒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不单是一个领袖他的作为，这个时候如果教会已经人数多了，就需要选出一些信徒领袖来组成执事会，来分担传道人牧养带领这个担子这个责任。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执事会是怎样产生呢？如果你说这个这么重要，那如果我们还是回到早期教会按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开始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执事会，那个执事会的意思就是他们就是一些信徒领袖起来做工嘛。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结果还是有，因为他们中间生活里面出现需要问题，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就他们要产生执事会了。我们看见初期教会因着信徒他们生活的饭食被忽略，那么有信徒妇女寡妇提出来，那么那些使徒啊，他们是领袖，他们也很聪明嘛，他们也要面对问题嘛，所以呢他们就提议，哎，信徒里面呢就要选离人出来照管这个需要，他们就专心做工祷告传道为念。所以呢我们说初期教会的执事会呢是因着教会的需要产生，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出现的啊！你不这样做也不成嘛，你要解决问题啊，这个也很实际啊。今天教会如果我们众教会没有执事会，是不是你的教会完全没有需要没有问题呢？反而是传道人只是一个人在努力去干，这个是不健康嘛。那么第二，我们说教会如果只是人数不多，只是在100个人以下呢，那么执事会的成员应当有，但是也不需要太多，应当小但是精简，有需要的时候再按人数多的时候多一点需要就增加这些执事咯。如果你100个人以下有3-4位执事，5位执事已经很好了啊，来照管教会的需要。那么第三，我们说执事怎么产生呢？很多时候是由下而上产生执事会的，就是信徒他们有需要嘛，他们就推荐人出来咯。那么经过传道人牧者的审查，那么还有广大会众的接纳通过，这个就是按这个次序程序就是这样了。还是有另外一个，就不是从信徒推荐的， 不是从下而上的，是由上而下来产生执事会。那个就是说可以由传道人来推荐拣选，也经过会中的选举，花也不用选举，但是也是会众来接纳，经过这个程序仪式就可以了。传道人一般也比较明白教会的状况，信徒的灵命成熟的程度，所以如果从传道人来推荐，从上而下的产生执事会也是有道理。姚谦觉得两方都可以，由下而上信徒推荐也好，从上而下传道人推荐也好，也是可行的方式。那么最重要是同心祷告，不管你是信徒推荐或者说传道人推荐，那么由神求神亲自来透过会众来拣选他使用的人。我们再回想初期教会，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嘛，他们推选七位执事出来做工，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规则啦，要好名声啊，要生命充满啊，大有信心啊，满有智慧啊。那么你在教会里面选举执事推选人也要有一些定规，符合某些标准。那么总意是要祷告，同心祷告，也按照圣经属灵的原则来拣选，来产生你的执事会。那这个呢，产生执事会呢，我就跟大家谈到这里。这个不表示那个不重要，但是这个呢，就是它很重要，但是每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人事状况大小都不一样，所以呢，还是按我们刚刚说那个主要的几个讨论的原则来进行。过去我去教会做培训呢，很多当地的同工传道领袖呢都很有兴趣，因为很多都没有执事会，而且很多都对这种教会的行政的概念呢觉得也需要有突破，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谈到教牧与执事会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学员们，你也要想到你的教会有没有一个健康的合乎神旨意的执事会跟你一块努力。我们现在进到谈到传道人跟执事会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如果你想到早期教会使徒们，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嘛，使徒嘛，耶稣离开升天以后，教会开始在耶路撒冷，这些使徒们就是传道同工咯，他们选离出来七位执事就是这个执事会咯。当然圣经没有很清楚把他们的运作开会怎么样事情也记录在内报告给我们听，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一起来做工的时候呢，他们应当是关系上要彼此同心的啊，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啊，这个也是众教会我们应着同一共一个目标，传道人跟执事会要同心。第二就是应当按耶稣的教训嘛，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重复又重复的教训最多是什么，你想不要想都懂得，耶稣很重视门徒彼此相爱嘛，互相支持嘛。那么他这个要求这个教导到今天是不是有改变呢？根本没有改变。我们教会生活里面信徒要彼此相爱，那么做领袖的做教牧人同工跟你的执事也要彼此相爱嘛，这个不可以变的，你怎么可以说那个变呢？所以呢，传道人牧者呢要牧养执事，执事呢要支持传道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要一起为信徒做美好见证，好吧？不但要彼此支持、彼此牧养，而且也一起为信徒做美好见证啊。那么第五呢，要小心传道人呢跟执事之间呢可能产生矛盾哦啊。如果有矛盾出现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教会纪律的课题的时候， 就说在实际的操作里面呢，这个有时候不可避免，但是矛盾产生就表示我们彼此之间要多一点沟通，不要自以为自己是老板。很多执事如果你说哎，教会信徒 选立我出来，我担负责任，我就是老板，如果你是抱这样的心态，你就是错了。因为主，我们说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头，是教会的头，他才是至终的老板。我们没有一个人，包括传道、执事、长老、牧师，没有一个老板。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老板呢，那个矛盾呢就根本都不可以解决。我们应当呢想到圣经里面美好的见证。我们看腓立比教会在书信里面，要学习腓立比教会跟使徒保罗他们之间那种那么好的关系。那么腓立比教会支持保罗，保罗也爱也牧养腓立比教会，透过书信鼓励他们，透过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显出这种呢传道同工跟信徒领袖他们之间一种美好的情谊。盼望今天教会，当我们想到教牧跟执事会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多想到彼此同工，彼此支持，彼此牧养，也遵守主耶稣的教训，要彼此相爱。那么你说是容易啊，怎么样很实际来彰显姚谦你提到这个图画呢？那么我提出两方了。第一就是所谓问责制，你要在服事里面呢，跟你的弟兄、跟你的同工、跟你的执事有彼此问责，问题的问，责任的责，问责制。这个在今天的世界，你当官呢，你做工呢，你做领袖呢，也是要谈这个吗？但是我们说什么是问责制，分两方面来说。第一呢，在行政上呢，我们说问责制是传道人要向执事会负责，在各样事工上大家一起同心努力。你不可以说哎，我说了就算数了，你不可以这样的，你应当跟他们来沟通，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开会定出来往后呢，你要做的事情呢，你真的要做哦，你不可以说会议谈完以后呢，我就不做，你不做就你开会来做什么呢？你就不是向你的工作、向你讨论过的事情来负你的责任嘛？问责制在行政上，我们特别是教会聘请我们做传道同工的更要注意。如果你的执事、你的信徒领袖他说：“哎，为什么牧师啊，我们开一个会，这个要做，你没有做啊？”如果人给你有这样的意见反问呢，你就惨了，就是说你没有好好去向他们来负责。所以在行政上呢，这个重要。第二呢，在真理上去看呢，问责制是什么呢？就是执事会同时也要向传道人来负责哦，要顺从传道人按照圣经的教导和牧养去做工哦。啊，这个也是今天呢很多教会出现的矛盾。那些不是全职实践在教会里面做工的执事呢，他们开完会呢，他自己的部门的工作也什么都不做。那么我们说从真理上他们是义工，他们当然时间不是太多在教会，但是如果也是开了会他们定了事情自己也不做，那么传道人作为他们的牧长牧养他们，也要那些执事信徒们也要向传道人来交代嘛，这个是两方都公平。如果说行政上传道人应当向教会负责，一定了，他领薪酬、领工资啊，工作也要向你的公司来负责嘛。但是真理上，如果信徒说：“哎，我只是义工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就不做工啊？”那么你也是对神不忠心呢，在真理上不对嘛。那么传道人也因着你不做工，他你不配合他，那么教会怎么发展呢？所以这个道理呢，这个互相问责制呢就很明显。好了，那么具体的责任，我们说问责嘛，具体的责任呢，传道人就特别要负起领导、 教导、牧养、关怀、训练的责任，这个是传道人应当做的。那么每年年终的时候呢，应当传道人向执事会来交代新一个年头第二年的计划怎么样，向整体来做出讨论修订通过，这个是传道人责任。如果你说，哎，这个是信徒的责任，你就不懂的。你作为传道人牧者呢，你首要的工作嘛，你是带领的嘛，那么你应当带领教会走在圣经真理和神的心意当中。如果传道人没有这些意向，没有这些计划呢，那么教会怎么去前进呢？啊，我做牧养传道工作很多年，我也发觉每年我应当心里求主给我意向，应当有一个方案计划提出来，那么整个执事会来讨论。好了，这个是传道人具体的责任了。那么执事会方面的责任是什么呢？他应当是一群好的执事，各方面是我们整个教会信徒的榜样。执事应当是最好的信徒，如果你选立那些执事他是不是最好的信徒，就不要选他。选他出来呢，这些执事呢就应当忠心帮助传道人完成教会各项的计划了。那么传道人如果有时候不在的时候呢，好的执事也会暂时负起传道人的责任，这个成不成呢？如果你是一个好的信徒、好的执事、好的领袖，你也懂得讲道教道，那么传道人生病啦，如果有事出外了，谁来负教会的责任呢？就是执事咯。所以执事会一块的时候呢是很重要啊，他尽可能也要爱传道人哦，因为执事也是代表信徒来在教管教会嘛，他应当为传道人提供生活各方面需要充足，中国教会在这方面呢就没有很好的考虑，很多时候要求传道人，哎呀，你自己去做工啊，生活不费用不够呢，你也负自己的责任了，这个真的不对，因为他已经奉献自己全心全时间做工，你好的执事代表弟兄姐妹应当教管他，没有忧虑，没有想到祷告讲到每个月探访的时候还是要他负责自己的生活的费用，这个就讲不通，这个也是没有爱心。所以呢，执事会呢具体的责任呢是在聘请啦、考勤啦、安利啦、做纪律啦，甚至传道人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解聘他呢，都是执事会的责任嘛。所以我们看见双方面都有他的责任，传道人要领导教导牧养关怀，执事会要做榜样，而且也按时间按需要帮助传道人达成教会的年度计划这个目标。这样说的时候呢，姚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相互混杂制呢，就是你说穿它就是互相的混杂嘛。如果传道人不能够完成应当尽的责任的时候呢，那么执事会就应当来研究为什么他有什么难阻他呢？执事会应当有爱心来鼓励传道人，可能他已经很灰心，教会没有突破，没有进步，那么传道人就太早灰心，那么你这个执事会就整体就要为他祷告了，大家来祷告了，这个是你的责任。如果呢，传道人是太年轻，没有经验，属于经验的问题，你看见他的不足，你可以安排他进修啊，帮助他。如果他能力恩赐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为传道人调整他侍奉的方向啦，很多可能性。但是这种主动来提出修订的责任呢在哪里啊？也是在执事里面吗？传道人如果在真理教导上，如果你发觉哎他严重的偏差，在有关重要的真理上呢，那么执事会如果出现这些事情的发觉，他就应当向传道人提出来帮助他来改正哦。如果传道人坚决不改，那么很容易就异端出现了吗？那么如果他真的不改，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呢，执事会可以请他退任的，这个也是执事会的权柄，也是神给信徒要爱教会、保护教会不走差，也是我们的责任嘛。如果执事不能完成教会 给他的责任，你安利他，他什么工都不做，那么怎么搞啊？姚谦就觉得要改选了，让其他人来代替他。如果你是一个好的领袖，好的传道人，你的执事他不能的发挥他的效力，那么就不要勉强他做下去咯，也不应当勉强随随便便找一些其他人来代替他咯。教会不是凑数目就成嘛，你不可以坚地对执事的要求宁缺毋滥，有这句话也是很应当的。那不管是执事或者说是传道人，如果在道德上犯罪，犯了严重的罪，我们怎么解决？我们就不应当让他继续侍奉了。按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教会纪律，要好好去按主耶稣给我们的步骤去进行。所以互相问责是什么回事？如果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传道人跟执事会互相问责，不仅仅可以鼓励对方热心侍奉，而且也可以预防罪恶发生和蔓延。这个呢，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互相问责这个制度，在今天谈到教牧跟执事会的关系的时候呢，要怎样落实的来进行。亲爱的听众朋友，全世界的教会都一样的，因为如果没有互相问责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人一面倒，要不是传道人这个牧养的人在独揽大权，或者说就是整个执事会来逼迫传道人，互相问责就是互相聚衡，大家有一种平衡的作用，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体制，也是圣经按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在分工上专职传道祷告选离出来的执事来专职提供信徒生活的需要行政的专职服事的分工，一个很好的篮板。好了，我们最后呢跟大家谈到这两方教牧跟执事会的相互的作用的时候呢，我们要再想一个问题，如果你的传道同工他的资历比较浅，就是他没有很多的经验，应该怎么办呢？就要我们谈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呢，传道人如果自己也了解，哎呀，我比较经验，没有经验，年轻，那么你就要应当谦卑一点咯，存谦卑的心来服侍教会咯。可能你的执事会，你的那个执事长，那个长老，他比你更多经验，他比你年长，你就要更加谦卑，来向这些在教会里面比你更有经验的人来学习嘛。你不会说我是传道人，我有属灵的权柄，你们所有的人都听我，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了，但是没有人听你嘛。你要谦卑，你要让时间人都肯定你的作为来服侍。第二，不但是谦卑，而且你也要尊重执事会哦，你真的需要多听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啊。这个是一个聪明的年轻的传道人呢，你一出来做工的时候呢，如果你有这样的谦卑，有这样的尊重呢，你一定呢，神给你呢，也要圣灵的帮助呢，你就越来越做得更好。关系是一切的，在中国的教会，在人际关系里面，如果你弄僵跟执事的关系，你就怎么样做也做不来。第三，你要好好的装备自己，让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嘛。所以提摩太啊，这个年轻的工人保罗写信鼓励他的时候，也鼓励他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啊。其实提摩太所谓年轻，可能他已经30多40岁，还是年轻的工人，要好好学，好好学的时候就表示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咯。那么第四呢，你资历浅呢怎么办呢？其实也没关系的， 属灵的权柄呢，不是你争来的，你跟人抓来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努力侍奉，那么你显出属灵生命的见证，自然呢就会获得他人的尊重。以前有一个就是太太姐妹对姚谦说，也是说类同的话。他很早，我很早的时间，他就有一些送我一个挂墙的图画，那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类同这里所说的，我们的属灵的权柄不是自己争来的，是按照年日人加给你的，你赚取回来的，不是争来的。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事情。你自己努力呢，有生命的见证，自然呢，被人会尊重你。当然，最后呢，执事会整体同时也应当尊重、帮助、支持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好的执事会，就是因着爱主的缘故呢，就懂得来互相的尊重比较年资浅的传道人，看他如同儿子兄弟一样来帮助他建立他，那么教会就更有前途。好，今天呢，我们教牧学谈到这个，姚谦个人觉得呢，在教会行政里面，教牧跟执事的关系呢，这挺重要的。盼望如果真的有一颗谈教会行政的时候呢，我们就更进一步来按各地本来的需要来谈这个彼此的关系。我们已经差不多多几次都到尾声了，下回呢，姚谦要跟大家谈到这个教牧与领导呢。又特别谈到教牧的人际关系，我们教牧同工作为传道人怎样有好的人际关系呢，这个也是越来越重要。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了，下回见。